好，上面设着寿昌公主与韩章殿下卧的榻，好，他要上榻去睡觉了，他应该讲说上面设着榻就好了，可是他又联想到一个野史里的人物，就是寿昌公主，可是注意一下，曹雪芹这里写错了，其实应该是南朝的时候，南北朝的南朝有一个朝代叫宋，不是后来的唐宋的宋，就是宋齐梁陈的宋，那么开国的皇帝叫刘裕，就是南宋，这个南朝的这个宋，定都在南京的，他有一个公主叫寿阳公主，阴阳的阳，不是寿昌，可是你看到作者在写小说其实不在意他对错，所以我也不觉得写小说一定要负责，那你如果跟他硬要吵架，他可以说我不是要讲寿阳公主，我就是要讲寿昌公主。那寿阳公主的典故是在说，她有一次睡觉睡着了，她睡着在梅花底下睡着，结果那个花瓣掉下来，刚好掉她的两眉之间，在额头上，就非常漂亮，就是皇帝就说，哎呀，你看真美，那个花刚好掉在额头上，所以后来很多人就模仿，就画一个梅花妆在这里，叫做梅花妆，就是变成了南朝的一个女性的化妆的 fashion， 就是流行的一个化妆的方法，就在额头上画一朵花。好，你可以看到贾宝玉读的所有的书都是这种书，都是跟这种美女有关的书，四书五经他都不喜欢啊，所以其实很正常。我想大家知道，就是说这个年龄的男孩子，他其实有这个部分的潜意识。可是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们的教科书跟我们一个这个年龄的男孩子想要读的东西，总是没有办法被连贯在一起。总是没有办法被连贯在一起，所以大人要求他读的那个世界跟他要读的那个世界完全不同，所以他永远有一本书是教科书是在上面，然后你会发现我们在小时候上课的时候，教科书底下有另外一本书，我想很多的朋友都有这个印象，底下那本书是什么可能不一样，男孩子跟女孩也不一样，我们有时候是金庸，那女孩子有时候是琼瑶，可是上面是一本教科书，可是老师一来我们教科书就盖住了。那我现在就讲说《红楼梦》里面贾宝玉底下那本书跑出来了，那本书就是武则天啊、寿阳公主啊、同昌公主啊，他就在读所有的美女传记啊，所以这两本书怎么样子找到他中间可以对话的关系，其实才是青春期的教育最重要的东西。我想一直到现在青春期都是一个大的问题，因为青春期是一个半大不小的年龄，而在那个年龄当中，大人把他当小孩，他自己觉得他是大人。所以我记得上次有跟很多朋友提过，我记得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把所有我那个年龄做过的事情重新想出来，然后你就觉得好有趣，你会跟同班同学砰砰砰跑，然后心跳得不得了，然后躲在一个厕所里面，然后抽一支烟，那学校会抓到记过的，然后我不会抽，我就一直吹一直吹，别人说不是要吹要吸，然后我就呛得一塌糊涂，因为当然一点都不好玩，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因为你觉得你是大人，因为大人都在做这件事，所以你要证明你是大人了，所以你会偷偷摸摸做这件事。可是如果被抓到记过，他是被认为这是无恶不赦的一个坏小孩，可是你从另外一个来讲，他没有坏，他只是想要模仿大人，他只是想证明自己已经 不是小孩了。所以很多的青春期的行为在大人的眼光常常被定位为坏，那么造成青春期的很巨大的压抑。可是如果大人的世界能够了解这样的世界以后，中间的沟通一旦进行，其实青春期的教育并不那么难啊，并不那么难。所以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经历过或者将要经历，你面对这样年龄的孩子，不管是作为老师的角色或者是父母的角色，我觉得那个真相如果不了解，其实是最危险的。就是贾宝玉的这一段很可惜，他的母亲王夫人从来没有懂过，因为没有懂过，所以最后赶走的那个丫头是好好的，然后留下那个丫头刚好是最危险的，所以我们会发现那个王夫人根本不知道青春期的儿子在做什么事情，所以他以为晴雯很坏，把晴雯赶走，就真正发生性关系是袭人，所以这里面就发现那个母亲的完全的那个目盲的状况，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真正判断事件，没有办法判断事件。所以这一段整个在讲他的超现实世界。好，下面是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连珠帐。同昌公主是唐代的一个皇帝唐懿宗的时代的一个公主，宫里的公主。那么据说她最会用珍珠做帐子啊，连成一种珠帐，连珠帐。那么这里好，其实在形容宝玉进到秦可卿的卧房，看到了镜子，看到了黄金的盘子，看到了木瓜，看到了榻， 看到了榻上面悬挂的珍珠的帐子，是一个女性世界，而她全部联想到古代的美女，把它连接在一起。好，宝玉含笑，好，宝玉含笑四个字用的真好，就是那个男孩子满意了，觉得可以了，这里可以做一个春梦了，可以他第一次发情的地方了。好，宝玉含笑连说这里好，连说这里好。那么秦氏笑道，秦可卿就在旁边笑了，我这屋子大约连神仙也住得了，大概神仙也住得。我记得刚才有跟大家讲，神仙两个字在整个中国的文学里都在讲一个意义，就是自由。所有讲神仙这个字都是在讲自由这个意思，都在讲自由，因为现实的人生是不自由的。刚才讲有很多的压抑，很多的委屈，很多的妥协，很多的伪装，那么做神仙就是自由了，所以我这里大约连神仙也住得了。说着，好，注意下面还是超现实世界，说着亲自展开了西子挽过的纱裙。好，秦可卿不是要招呼贾宝玉睡觉了吗？贾宝玉躺下去，他要替他盖被子，那个寝啊，是一种纱做的，女孩子盖的一种很精致的一种被子，纱的被子，比大概比现在的蚕丝被要精致的多的那个被子。然后他这里讲，不讲秦氏，不讲秦可卿替他盖被子，他讲拿过了那个西施挽过的纱裙。西施又是古代的一个美女，四大美女之一，据说她在这个南方挽纱的时候，就在水里面去漂那个纱的时候，鱼看到了西施都觉得很丢脸，就躲起来，叫沉鱼。我们讲的羞花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四大美女沉鱼的部分就在讲西施。所以你都知道这个十三岁的男孩子读了多少多少这种野史，就是美女传的这种故事。所以中国古代的所有的黄色小说其实都假借历史里的美女在写啊。其实在我们那一代的时候都还看得到，特别是武则天还有太真外传这种东西，现在越来越少，因为现在的西方东西比较大胆，大概到我们大一点我们就看什么查泰莱夫人情人，我们就不要去看，因为其实武则天啊杨贵妃那个东西写得很隐藏，中国人那种要讲性又不敢讲，其实没有那么大胆，西方东西很大胆，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种东西现在一定没落了，就讲了半天镜子还没有讲到人，你会觉得很无聊。那现在那种 A 片简直是可怕的，直接了当到惊人的那个地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其实在当时对宝玉来讲有很大的勾引性啊，勾引性，就是他偷偷在读这个。那以后你会发现宝玉跟黛玉有一次偷偷在读西厢记，那黛玉闹翻了，黛玉就说我去告诉舅舅，看不把你打死这样。因为西厢记在当时是黄色小说，因为西厢记是一个男孩子张生违反礼教翻过爬墙过去跟崔莺莺发生了性的关系，所以这是绝对不让小孩子读的，就是这种严格的大户人家。可是西厢记现在中文系是古典文学，可是在当时它是一个 A 片啊，就是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标准的问题，就什么叫做色情小说其实很难判定。人的情欲很奇怪，就是越开放越无趣，越开放越无趣，永远在追求极致，可是到最后很可能回来其实有很多隐藏的时候反而有很多的勾引性。这里其实《红楼梦》有一部分在讨论青春期的小孩子的情欲问题，就是他这里面我们会发现他讲的武则天太真外传在今天很可能都变成蛮古典的东西，可在当时对他来讲是很多很多感官的诱惑啊，很多性的这种诱惑跟感官的诱惑。我们现在大概没有小孩子觉得拿一个水果丢到人家乳房上是性的小说，可是在当时他觉得哇，简直是不得了了啊，惊心动魄。所以这里面我刚刚讲说是有标准的问题的啊，就是觉得那样子的一个情节的形容已经到了很勾引他的这种感觉啊，所以亲自展开了西子挽过的纱裙，就是秦可卿在照料贾宝玉睡觉，移了红娘抱过的鸳鸯枕。好，红娘大家知道是西厢记里面去穿线的这个丫头，非常大胆的丫头，帮助张生爬过粉墙去跟他的小姐偷情的就是红娘，所以红娘变成了戏里面最重要的主角啊，最重要的主角。我们看到过去小说里的主角基本上一定是小姐，可是红娘在元朝出来的这个戏曲的故事，红娘变成了主角，因为她是一个丫头，可是这个丫头非常的主动，对于性的主动，对于婚姻的自由，她是第一个 象征啊，它是一个象征。他最后不是有烤红吗？被夫人知道，夫人打他，就是拷打他。那么可是他竟然敢回话说，你女儿这么大了，你还把她当小孩关在那个，这是一不该二不该三不该，他就骂那个妈妈。所以那个文学长期以来，一直到贾宝玉的时代、曹雪时代都是禁书，可是你看到几百年来他鼓励了多少的人说，你为什么不去征求你的恋爱的自由跟婚姻的自由。有时候很其实蛮惨，就是一个小说竟然几百年来变成大家私下阅读一种向往，可是要到几百年后他才革命了，啊，他才革命。所以《西厢记》这些文学其实在整个社会学的意义上非常的重大，就是红娘变成了一个英雄，一个抗争着婚姻自由跟恋爱自由的英雄。他当时好像没有做什么事，不过就是带着一个男孩子跟他小姐发生了关系而已。可是这里面如果贾宝玉要睡觉，然后秦可卿拿了一个枕头给他，他看到那个枕头，他想到的是红娘抱过的鸳鸯枕，好，他下面一定要发生什么事了。因为如果你读过西厢记，你就知道那个鸳鸯枕一来之后就是上床了。好，所以他要做春梦了。那么做春梦之前有好多的准备，镜子、木瓜、盘子、帐子、榻，一直到被子，啊，所有这些东西，枕头全部是为了准备他做春梦的道具，啊，他要做春梦。所以作者这么小心在安排场景，所以这真是好作家，啊，我很少佩服一个文学家佩服到这种程度。其实有的小说你看过一次，有时候两次不得了。大概马奎斯的《百年孤寂》我看了三四次，也觉得真的是好小说。杜斯托耶夫斯基的《卡拉马朱夫兄弟》我大概看了十次，可是《红楼梦》大概你可以看到三十次以上，你都不会厌的，因为太多细节，然后你就觉得这些细节真是迷人，啊，它可以不断让你发现它的铺排这么小心而这么真实，啊，这么小心又这么真实，可是很容易错过。我问过好多朋友读《红楼梦》，这一段都被错过，可是这一段绝对绝对是最重要，因为这是宝玉的第一次性经验，啊，如果你错过这一段，你根本不知道后面的性为什么会发生。就是他这个时候已经整个现实世界被颠覆了，他才进入春梦。因为人要从道德的世界走进一个颠覆道德的世界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就是我们敢于走向那个我们平常道德上自己不敢认同的角色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他必须要有很多的过程，这个男孩子才敢背叛父亲母亲平常的谆谆教诲，下面他要发生这么颠覆性的一个事件，他也有挣扎，啊，他也有挣扎。所以这个时候武则天、杨贵妃、西施、红娘都在旁边鼓励他鼓励他鼓励他，所以他的四书五经才会垮掉，啊，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这些人带领他进入到那个春梦的世界。